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见中国国防部长，谋求推进两军关系，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支持川普的旅行禁令，国际特赦组织指缅甸有13名官员有违反人类罪的罪行，有人指责中国已经全部控制了俄罗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中国之行。马蒂斯是在星期三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魏峰和，开始马蒂斯上任之后第一次访华的第一天正式会谈。他希望跟中国高级官员展开他所说的透明的战略对话。在中国国防部大楼前由魏峰和主持的欢迎仪式上，马蒂斯检阅了中国的三军仪仗队。在随后的会谈中，马蒂斯说他这次来中国是因为美军认识到美中两军关系的重要性，包括两军关系对两国总体关系的重要性。魏峰和表示，马蒂斯的来访对两军关系、两国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甚至合作的确十分重要。马蒂斯在会见魏峰和之后，预计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马蒂斯抵达北京的当天，美国的里根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航期间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湾，进行美军所说的事先安排好的靠港访问。尽管美中两军都一直宣称希望推动两军关系各层面的交流，但是呢，两军高层交往不多。美国防长上次访问中国是在4年前。那么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了北京，开始他的访问行程。在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国的内部有些情况呢，我们有关的情况也在美国之音节目中为您播出。美中关系由于贸易战还有一系列涉及军方的事件而趋于紧张微妙之际，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北京访问，开始3天的访问行程。另外呢，在中国的国内呢，出现了退伍军人维稳，而且呢，他们要求保护自己权益的各种诉求。有关于这些最新的发展呢，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婉成。
是，我们刚刚在新闻一开始就关注到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中国哈，那么也谈到了他在这次的访问当中的语气比较缓和哈。那么这一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中方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马蒂斯是今天抵达北京的，那么他在中国访问到28号，随后就去韩国和日本。马蒂斯呢，在抵达中国之前就表示，他希望与中方进行透明的战略对话，更多的是来听取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防部之前呢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将会见马蒂斯。双方呢将就两国和两军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防部的声明还说呢，中方高度重视与美方发展军事关系，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这是中国这官方的这个就是通常的说法啊。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呢，美中之间出现一些情况是难免的。他说建交40年来啊，美中在各领域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相互交往和合作越来越多，他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表示乐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评论。
两国关系中出现一些情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出现一些情况，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双方不管是在哪个领域，双方都能够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的这么一个精神，来妥善处理好两国之间分歧。我相信只要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相向而行，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那么这次马蒂斯访华，正值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争执升温之际。那么美中两国贸易呢，经过三轮的谈判，相持不下，至今呢没有推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国呢持续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被指加紧军事化，引起了华盛顿的不满。最近呢，美方取消了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此外呢，美国这个空军的飞行员呢说，他们在非洲的国家吉布提上空呢遭到来自中国军事基地的激光照射。那么最近也有报道说呢，美国飞机在东中国海遭到了这个激光照射啊。那么也有报道说呢，马蒂斯称此次访华呢是倾听之旅，需要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那么看来呢，马蒂斯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啊。有评论认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新加坡呢，川金会结束以后不久呢，金正恩就再次访问北京。那么，这位朝鲜领导人已经是这个三次跟习近平见面，都是在这个川金会的前和后啊不久。那么显示呢，北京呢对于朝鲜的影响力仍然相当重要。完成。
对，那么马蒂斯他在中国要见到的习近平还有其他的这个官员，他们会谈出什么样结果或会谈的一些内容哈，也很值得关注的。好，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在中国的国内最近呢一连发生了好几次老兵维权的一些事件哈。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从上个星期二以来，江苏的镇江维权老兵还遭到了暴力殴打，而且呢这个事件呢引发了很多外地的退伍军人呢都赶过去声援啊，而且呢据说当局还出动大批的警力清场，还有人受伤啊。现在这些老兵情况怎么样呢？你描述一下他们主要的诉求跟反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镇江退伍军人的抗议呢已经持续了多天啊。我们也一直在跟踪报道。那么中国当局呢却始终没有对社会公开表态啊，连一个字都没提几乎啊。那么据了解呢，这些抗议老兵呢已经被驱散了，那么经过分批隔离呢，大部分都被遣返回原籍。据我们向当地的居民和曾经在现场维权的老兵了解，目前老兵维权事件呢，表面上看呢是趋于平静，但是当局维稳还是相当紧张。目前呢，很多老兵的这个微信群呢被封杀，有传闻说一些抗议老兵失踪，目前呢联系不上。那么今天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啊，希望能听到这个老兵的这个下落，但是呢到现在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据抗议的老兵所说呢，这次镇江老兵维权请愿的这个缘由是一些当地的这个军转士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应该得到的编制啊，就是他们可能希望到这个政府机关呢，或者是这个有公务员编制的这样的一些单位去工作，但是呢他们应该得到的编制呢没有得到，而是被当权者呢私自分给了关系户或者是他们的亲朋，致使老兵呢沦落为社会底层。那么江苏维权人士呢张建平，我日前的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他不是很认同老兵的诉求啊，一些诉求，因为呢老兵也是体制内的，但是呢他坚决支持他们维权，他们站出来维权啊。那么有老兵称呢，负责指挥镇压这次老兵事件的这个是中共镇江市政法委书记倪斌啊。那么倪斌呢从外地调集了大批警力和警犬到当地协助镇压。记者昨天打电话给这个倪斌呢，当时提示是关机，可是今天再打呢这个电话同一个号码就提示这个号码不存在，是空号。那么镇江市委宣传部的电话呢也是一直没有人接听，还有当地的国保也是拒听我们打去的电话。有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当局在周六凌晨啊，这个我们新闻已经报道了，在周六的凌晨趁 抗议老兵赎税之际啊，实行暴力清场，当时呢就有人被打伤。江苏维权老兵朱女健啊，他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呢当时就他在现场，就被警察的盾牌砸到，头部受了伤，轻伤啊。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对当时的情况的一些描述。
听到喊，人全部起床，噼里啪啦，背上背包起来了，已经冲到了我们的睡的营地的，噼里啪啦的打起来，见他那个这盾牌跟警棍从三个方向冲过来。就是打比方，那我们肯定也有要抵抗的了。有的人拿着那个，那里不是树林里搬那个树木上搬下了那个树条子就抵抗。反正我有一战友，很多内向，他的微信现在也给他控制掉了。
那么这位叫朱永健的维权老兵呢，他在这个六月中旬吧。十几号的时候还在北京这个上访维权，那么他听到这个镇江事件发生了以后呢，他就立即赶到这个镇江的那个抗议现场，所以说呢，他在6月23号被清场之前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现场，他呢随后呢清场之后呢就被一些他户籍地的这个解访人员给送回了他的老家。那么目前呢，他说有8个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员，他自己说呢是黑社会人员，在他家门口就是挡住他的这个出门的这些去路啊，不准他这个离开家门。此外呢，官方呢还在抗议的现场，当时在抗议现场呢反复播放，王某某啊，也就是一个老兵，他们说的是个老兵，王某某自行倒地的视频。那么这个朱永健呢？还有我昨天采访的另一位被遣返回原籍的这个在现场的老兵呢，都说呢，这个视频呢是这个用来混淆视听的假视频啊。那么，这两位老兵呢，朱永健和另外一位这个被遣返的老兵都说了，他们有许多其他视频和信息可以证明那个虚假视频的不可信。当局呢对于这个消息的传播和人员的控制呢是目前呢是相当的严密，除了开往镇江的这个火车呀、长途汽车都停运以外呢，一些维权人士呢被维稳人员重点盯防或被软禁在家。那么昨天呢，山东联通的用户在江苏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联通的解释呢是网络故障，很多网友猜测这可能与镇江事件有关。参与抗议的老兵和目击者都对记者表示，派去镇压老兵的有警察和特警，还有一些便衣和不明身份人员，但是没有看到武警。显然呢，当局也意识到，一旦对老兵呢动用现役军人，将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对。
近来呢，退伍老兵呢多次大规模的维权抗议，已经形成了各地串联的趋势。迫于这种形势呢，今年中国政府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可能就是意在缓解维稳的压力。
好的。
官媒报道说呢，习近平做出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的重大决策，那么他还这个习近平还说呢，谁是最可爱的人，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让军人受到尊崇啊。不过有评论认为呢，组建退伍军人事务部只是增加了官僚机构，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呢还是有限。完成。
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叶斌从北京给我们发来的报道，对于老兵维权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关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访问等等哈，做了详细的介绍。好，谢谢叶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抵达中国访问，这次访问呢正值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之际，而且两国在贸易、台湾跟南中国海问题上都出现摩擦。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也一起探讨了有关的话题。
对，那我们知道呢，目前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啊是比较紧张的，在贸易啊、台湾还有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都有摩擦。那么马蒂斯啊，他此行的访问的目的都有哪些呢？
对，那个马蒂斯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已经在北京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去访问北京呢，好像是比较尴尬的。他呢就是说他上台来至首次访华，而且呢他也是第四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国防部长。那么星期天呢，在这个前往亚洲的这个飞机上呢，是告诉记者他到中国有什么目的。他主要说的是他这次要进行一个对话。我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我去那里，我想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得看法，看看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战略关系的。我不希望到那里去之前好像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先把关系毒化了。我到那里是去进行对话的。
那他讲的这个战略关系呢，我们也知道在那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就是说中国都被当成美国的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是，那你采访的专家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马蒂斯国防部长这次出行的这样一个任务呢？
我采访的专家他们说，其实马蒂斯这次出行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寻求中国在那个朝鲜问题上的一个合作。那么这个美国呢是希望中国继续维持对朝鲜的施压，然后呢直到朝鲜真正的实现这个去核化。那么中国呢现在被指责说那个放松了对朝鲜规避制裁的一些措施，会逃避制裁的一些措施。那么我采访了这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他叫何天木，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Secretary Mattis is
我认为马蒂斯部长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缓和紧张关系的，因为华盛顿意识到中国在劝说朝鲜履行去核化承诺方面非常有用，而美国不能让两国紧张关系继续升级。
他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朝鲜去核化问题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资本。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马蒂斯呢是希望川普总统是希望这个朝鲜的去核化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么马蒂斯的首要任务是这样，所以他到中国去之后，他可能不会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就是去讲争议升级。
是，那你也提到了争议问题。那么马蒂斯部长他是以前也提到说中国在南中海的一些行为和美国的开放政策是相左的，那么您觉得他这次出访会不会提到这个问题？
一定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肯定不太会深谈。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纽约时报他昨天有一篇文章，他援引了这个美国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个高级官员的话，说马蒂斯部长到那肯定会跟中国人在把这个美国在一些关键问题，所谓中国所认为的这个敏感问题上的一些立场给挑明了，但是他不会深入的去谈。那么为什么不愿深入的谈，我们在前面也是说到了哈。那么这个除了南中国海之外呢，其实中国人更关注的可能是台湾问题。那么你也知道国会现在就是说已经给川普政府施压，要求增加对这个台湾的军事支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军方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马蒂斯部长本人就是说取消了中国参加这个2018的环太平洋军演，然后前不久还有说在吉布提中国的这个军事极光好像是伤了这个美国飞行员的眼睛等等，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在还需要讨论。
那您觉得他这次的访问能不能改善美中目前的这样一些紧张状态？
这个呢我也是去采访了专家啊，他们说这个马蒂斯呢这次要和这个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这个叫魏凤和举行会谈之外呢，还有可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但是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会谈可能是不会改善美中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是这样说呢？那么这个呢我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的教授叫哈尔布兰兹，那他就说这是由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本质性质来决定的。那现在美中关系是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好，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Yeah, the U.S. and China are engaged in a
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正陷入尖锐的、持久的，而且越来越加剧的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之中。同时，过去一两年来，我们从中国的政策中也看到，无论是从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这是目前两国关系的根本驱动力。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主导的力量，但是这个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被威权的修正主义的中国所挑战，他们寻求推翻甚至是挑战亚太地区的秩序，也有可能挑战全球秩序。
是，那我们知道中国之行之后，马蒂斯还会访问日本和韩国，他准备在日本和韩国他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对，他首先要访问那个韩国和韩国的国防部长会晤。那么这一次他要访问韩日的目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好像是说，从那个很多的专家来分析说，其实他是希望让这两个国家放心，说华盛顿依然致力于这两个国家的安全。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有一些担心。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和金正恩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呢，说美国肯定要暂停，就是说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那么在6月18号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也说，那么会遵循美国总统的这样一个决定，取消防御性的战争游戏的计划。那么这两个国家呢是有担心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维持川普当局对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的五国公民的旅行限制，使川普在实施他最有争议的若干政策上取得一个胜利。美国最高法院5-4的表决结果做出的裁决与白宫此前强调的说法一致，说根据美国的移民法，总统有权因国家安全原因限制来自外国的旅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根据美国移民法，川普在2017年9月宣布的禁令完全符合移民法的总统授权。罗伯茨还写道，案件的起诉人、夏威夷州政府、还有夏威夷穆斯林协会以及三位夏威夷州的公民没有成功证明履行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禁止歧视任何宗教的条款。法庭的四位自由派法官反对周二的裁决，其中一位索托马约尔大法官他在书中写道，历史不会也不应该看好法庭今天做出受了误导的决定。当前的禁令在去年九月法庭两次否决类似的政令后下达，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还有也门等五个穆斯林国家以及朝鲜的公民进入美国。禁令还对委内瑞拉一些官员及其亲属有效。那么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决定维持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称这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另外呢，贸易还有关税问题带来的影响也还在继续之中。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所做的有关介绍。
我们知道旅行禁令呢是川普总统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之一了。那么从去年的九月发布的这个旅行禁令之前呢，川普总统之前发布的另外两个行政令是被联邦法院阻止了。那么今天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裁定说，总统根据美国的移民法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从外国到美国来的旅行，所以判决维持旅行禁令。那么随后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这是美国人民和美国宪法的一项重大胜利。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今天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一项巨大的成功，是美国人民和宪法的重大胜利。这是我们宪法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强硬，我们必须保证安全可靠。至少我们必须保证审查进入美国的人，我们要知道谁进来了，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知道进来的是什么人。
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呢，川普总统也是继续为选举中的这个共和党人来拉票。他在周一晚间呢是出席了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长麦克马斯特的竞选集会，在集会上呢他谈到了贸易和关税的问题。那么中国和欧盟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呢也是继续成为川普总统打击的对象。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集会上的情况。
Cannot stop, right? 在批评了加拿大和欧盟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手段后，川普的矛头瞄准了中国。他甚至说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失去中国对美国的支持。
最多的当然是中国，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至少3750亿美元。我们建造了中国，我真的很喜欢习近平主席，但我们建造了中国，他们的确在朝鲜边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以后可能不再帮我们了，那很可惜，那真的很不好。我一直尽量客气相待，尽量延长善意，但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不一定非要完美，但要得到一定的公平。
川普在支持共和党籍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竞选连任的集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南卡州的共和党人星期二举行党内决选，选情激烈。
那么在贸易方面呢，在美国国内，这个美国的老牌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是在周一宣布呢，将会把美国的生产线来转移到海外。那么这也是为了因应欧盟对美国的32亿美元的商品来加征关税，作为对美国的这个钢铝关税的报复。那么川普总统此前呢，还在白宫接待过哈雷戴维森公司的高管。那么当时呢，这家公司还是作为这个美国制造的一个代表的企业。那么川普总统呢，对这个哈雷戴维森的决定也是表示了意外。他星期二在他的个人的 Twitter 上说，哈雷戴维森摩托车永远不应该在外国生产，永远不应该。他们的雇员和客户已经对此感到很愤怒，如果他们迁址，看着吧，那将是终结的开始。他们投降了，放弃了，他们的光环会消失，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重税。那么哈雷戴维森呢，去年是向欧洲销售了4万辆摩托车，相当于这个年总销量的1/6。那么哈雷戴维森转移生产线会造成多少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呢？现在还不得而知。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新闻。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国家在今年11月完全终止从伊朗购买石油。目前华盛顿正在跟欧洲、亚洲还有中东的盟友就这个问题进行沟通。川普政府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定，并且要求所有公司半年内停止跟伊朗的经贸往来，否则有关公司将面临美国的制裁，包括限制他们在美国市场的经营。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对任何公司提供豁免。伊核协定的其他签约国反对美国退出这个协定，并且试图维持这个协定的实施。但是呢，川普政府态度坚决，并且执意要对违规公司实施制裁。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的第三大产油国，每天出口原油超过200万桶，其中1/4卖给了中国。美国的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为避免欧洲对美国制造的哈雷摩托车加征高额关税，而宣布要把更多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海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抨击警告了哈雷戴维森。川普针对这个偶像级的美国制造商发出一系列推文，还说哈雷戴维森永远也不应该在另一个国家制造，永远。哈雷的总部是在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哈雷戴维森公司说，欧洲的关税将为每一辆在美国制造并且销往欧洲的摩托车增加大约2200美元的成本，有可能让公司在2018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增加4500万美元成本，今后每一年增加9000万到1亿美元成本。川普警告说，该公司必须知道他们不交重税就没有办法反销美国。除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被征关税之外，欧盟还对几个偶像级的美国品牌加征了关税，包括李维斯牛仔裤还有肯塔基波本酒，这都是为了要反击川普对欧洲钢铝进口品加征关税。在另外一方面，国际特赦组织说，他掌握的可靠证据显示，包括一名高级军队将领在内的13名缅甸官员参与了去年8月开始的镇压罗兴亚穆斯林行动，构成反人类罪的行为。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份将近200页的报告中提到了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还有其他8名高级官员、1名中级军官以及3名缅甸防务的军官。罗兴亚激进分子攻击若开邦的保安部队， 引发缅甸政府军的惩罚打击行动。自去年8月25号以来，70多万罗兴亚人逃离了他们在若开邦的家园。联合国表示，缅甸政府军采取了周密组织协调系统性的打击行动，构成典型的种族清洗。逃离的罗兴亚人叙述了政府军在若开邦的暴行，包括烧毁村庄、枪击案、掠抢，还有为阻止罗兴亚人返回家园而埋设地雷。美国之音试图获得缅甸驻联合国大使的评论，但是没有成功。国际特赦组织说，写给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的一封信函已经在6月13号送抵内比都，但是呢都没有任何回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川普政府目前仍然就国防授权法案中是否将保留恢复中兴制裁的修正案跟国会进行讨论。在这同时，有几位国会议员致函商务部，要求商务部出面说明中兴禁令对于美国企业的影响。有关消息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也做了下面的连线介绍。
在国会当中呢，推动恢复中兴制裁禁令的同一组议员包括了共和党籍的科顿参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民主党籍的范和伦参议员呢，星期一是联名致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商务部方面能够提供具体明确的说明，这个有关中兴的制裁禁令将如何影响美国的企业，其中包括了如果现在美国企业或公司继续使用中兴的软体、硬体和服务等设施设备的话，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中兴所实施的制裁。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信函当中也明确的要求商务部方面呢，能够这个为希望停止使用中兴的这个产品的美国企业呢，来提供指导方针。在这个议员的联名信函当中，是明确的说到了这个商务部没有明确的向美国企业提供说明，将导致美国企业产生不确定性。这样的做法呢，对不清楚情况而无辜使用了中兴产品的公司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呢，其他可以取代中兴的供应商是遵守了美国的出口管制以及遵守了美国的法律，商务部没有明确的说明，也对这些守法的公司是不公平的，因此要求商务部方面这个为这个美国希望停止使用中兴产品的公司来提供指导。我们也知道呢，目前这个国会和白宫之间呢是就是否要继续制裁中兴的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一些分歧，并且正在进行讨论。那么参议院上个星期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这个纳入了一条修正案，将会恢复对中兴的出口制裁。那么这个有关这个方面呢，这个白宫方面则是希望在这个参众两院的最终协调版当中能够去除掉有关的文字，并且希望国会能够接受商务部之前和中国所达成的这个协议，来放中兴一条生路，取消对中兴的出口禁令。那么对此呢，这个上个星期呢，这个白宫方面呢是特别邀请了参议院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到国会到这个白宫与总统川普就有关的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今天上午我们采访了出席这场会议的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逊参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参与了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在白宫的会谈，那是一场很好的讨论，但我会说最终结果还没有确定。我不确定参众两院的协商最后会达成什么共识，但我知道行政部门还会和国会进行磋商。我也不确定参众两院是否比较偏好众议院的版本，所以我无法告诉你最后结果将会怎样。我没有参与两院的协商会议。
我们也知道白宫方面呢，目前还是在希望能够继续说服国会能够松动对中兴制裁的这样的立场。不过呢，就像约翰逊议员所告诉我们的，在国会的共和党内部呢，其实对于中兴所对美国构成的这个威胁呢，也相当的这个顾虑。因此呢，这个目前还没有定论说国会和白宫方面是否已经达成了具体的共识或有任何的进展。而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这个一面倒的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坚定对中兴制裁的立场。那么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今天上午也告诉我们，他们希望呢，这个川普总统不要将中兴的问题作为任何事情的谈判筹码。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中兴问题已经被奥巴马政府和川普政府的领导人点名为国家安全威胁，这项议题不应该被拿来作为川普总统和中国潜在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这是国安议题，我们必须坚定立场。
是的，目前国会参众两院呢是即将就这个他们各自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的版本，要即将进行这个最后的协商。那么最终协调版呢达成一致之后，会将继续送回这个各自参众两院进行全体院会的表决。那两院通过之后，才会送到白宫由总统川普来正式签字，来最后呢才能生效。因此，在最终的协调版当中，是否还能够包含有关中兴制裁的禁令，将会是各界最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关于中国的一则报道。有中国体制内的媒体人质疑中国新四大发明泼了中国吹嘘浮夸风冷水，批评人士说虚假浮夸只是中国危机的表象，因不可妄议中央。这种批评对国家发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还不得而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舆论场的这起波澜源自刘亚东最近的一次讲话。刘亚东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曾任科技日报国际部记者，北大法学博士，清华电子学学士。他的一系列荣誉包括2010年获颁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曾获中国大陆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刘亚东6月21日在北京科技会堂的讲话当中说，官媒所称的新四大发明是忽悠领导和民众，夸大中国的科技成就，误国害民。他还说标榜中国科技世界第一是自欺欺人。百度网说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指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2017年5月由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出，这项民间调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做的，以配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说日本高铁新干线1964年开始运营，时速250公里。移动支付技术2014年首先由 Apple Pay 推出，共享单车起源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位青年提出的白色单车计划，亚马逊和 eBay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网购。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这个刘亚东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经济上的体制上的各种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比如在这个中国的科技的这个发展的长期战略的问题上，在这个财经啊，比如货币和财政的问题上，我现在看都有一些学者专家在发言，包括这个朝鲜问题也是也有学者也在发言，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迫切的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
香港苹果日报援引刘亚东的话说，中国科技和美国以及西方相比有很大差距是常事，可是国内偏偏有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赶超，吹嘘中国的现实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了美国，世界第一，而且还算得有零有整、有鼻子有眼。前一时期厉害了我的国曾激起中国民众很大民族自豪感，如今刘亚东这位中国体制内的人物为什么敢于发出这种不和谐声音，其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体制内的人表达这个不同意见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个也可能跟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是领导的能力不够，可能跟这个引导这个中国走入了一些误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体制内的人也很着急啊，他们当然一方面作为体制内人，他们还是希望维持这个体制，不希望这个体制垮台，但是呢现在这个 领导人的做法使这个体制变得越来越这个走向深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之所以在最近发生都是因为坐不住了，因为你如果把这艘大船给弄沉了，那大家都得完，所以可能开始有明白人开始说话。
苹果日报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刘亚东表现了一个良心科技工作者和媒体人的品质，但是他并没有对准要害。中国科技界今日充斥浮夸浮躁，其原因在于习近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趋焉的道理。那么这种内部危机感能否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良方？张立凡表示，
觉得他现在这个一个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就已经把自己给锁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些学者敢说，但是从整个体制来讲，恐怕现在还不到这个，就体制内的实力人物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出了大的状况，可能才会有人这个来说话。现在大家都等着领导犯更大的错误。
针对刘亚东引发的争议，官媒《环球日报》6月24日说，有官方身份背景的人对夸大中国的成就进行批评，刘亚东的演讲可谓来得正逢其时，是对中国能力进行反思的一种代表性声音。该报还说，中国舆论场前一段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感很突出，中兴事件后网上又充满了中国都不行的沮丧感。参加报纸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不均衡的超大社会，科技现状很难与西方准确对比，自我评价注定是一场乱仗。最重要的或许是国内要保持积极向上的集体心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计划限制外国公司对美国的科技公司的投资和收购，中国将成为这项新政策的主要目标。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似乎呢变得更加的激烈。美国经济的许宁也做了有关的详细介绍。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报道说，新规定将禁止被指定的美国科技企业出售给那些中资持有1/4以上股权的公司。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同时也在关注如何加强出口管制，防范工业重要技术被送到中国。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昨天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中他说财政部不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所有试图窃取美国科技的国家。而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却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财政部即将送交的报告是基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针对中国获取知识产权行为所做的调查报告结果。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委员会主席和创始人罗伯特·阿特金斯今天在一场讨论会中回答了美国之音的提问。他认为美国政府有必要专门针对中国限制中资企业在美国的科技企业的投资和收购。我们来听听阿特金斯怎么说。
老实说，我不认为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收购和投资提供给我们任何好处。我认为德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可以，但我不认为中国公司可以，因为他们在科技领域的总体收购策略和这些完全资本主义的公司不一样。我认为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特别是收购这块，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特别是当你考虑到美国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投资都被迫要以合资的方式进行，我们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那今天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这次讨论会上，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发表了主旨演讲。 加德纳参议员也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讲话中说，美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虽然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速正在迎头赶上。我们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怎么说。
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他们各自国家的研发项目注入大笔资金。中国在研发方面正在朝超过美国的方向前进。2000年到2015年期间，美国国内的研发支出年增长率只比 4% 高一点。同一时期，中国国内的研发支出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 18%。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做得更好。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引领最新最伟大的创新发现，那么大批科学家和创业者将抛弃旧金山和波德，蜂拥到北京和广州。自由思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模式将给党的路线和中央官僚主义让路。这样的世界将让美国丢掉世界创新科学领袖的地位，并让美国经济失去主要的驱动力。
许宁啊，最近有关这个美中科技竞争的争论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5G 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国家的这样的大力的支持，是大有超过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势头。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是不是真的会即将超过美国？
是的，林森。我们就先来谈谈超级计算机这一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昨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显示，美国制造的计算机顶点超过了中国设计的神威太湖之光，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但是从数量上来看，500强中中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超级计算机系统。美中两国科技竞争你追我赶，但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最近在一次演说中的他的讲话在网上引发争议。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他还说中国科技界流行浮躁、浮夸和爱走捷径的作风。而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执行总编沙伦·温伯格今天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座谈中也质疑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数据统计。他还
在中国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方面，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统计这些数字的，他们如何定义人工智能，他们是如何下结论的。另外，如果美国想要在投入这方面领先，美国政府就必须做出一些决定。首先，你要如何去给一个政府项目投入经费，同时要确保这个项目不会在与私营部门的比较下相形见拙。你这个政府项目的目标又是什么？
他还提醒美国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要慎重考虑，究竟是要由政府牵头，还是要依靠美国私营部门的研发创新实力。另外，在创新方面，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备受质疑。美国有30万的中国留学生，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正在大力网罗美国的科技人才，科技专业背景和有在硅谷工作的留学生受到了中国企业的青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在有关方面，特别是现在有人指责中国呢，已经全部控制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森林资源，这些说法引起关注。请听白话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来，在官方控制不太严的一些俄罗斯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评中国掠夺俄罗斯森林资源、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讨论和呼吁签名阻止中国滥伐俄罗斯森林。目前已经有十多个与中国滥伐森林有关的请愿活动，一些请愿信直接上书普京总统。这些请愿活动的签名有的多达数万人，其中一个请愿涉及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5万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尔泰和布里亚特地区，从2月份开始， 不断有当地民众上街抗议中国公司采伐当地的森林资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阿尔泰地区，两名当地活动人士因为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的住房和家园被人纵火烧毁。五月中旬，有100多名布里亚特居民在首府乌兰乌德政府大楼前示威，抗议中国租赁当地林区49年。抗议者用中文打出了“不要碰我们的森林”的标语。抗议民众说，中国公司拥有滥伐森林的负面形象，他们不相信中国承诺为当地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于森林资源都位于自然保护区，采伐将会破坏附近的贝加尔湖生态，他们呼吁中国人不要把手伸向俄罗斯的土地。抗议活动很快被警方驱散，布里亚特地方领导人说，抗议背后有人支持同地方议会的选举有关，布里亚特与中国的林业合资项目不会改变。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在写给普京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中国投资在赫伯加尔滨江区兴建造纸厂的项目，由于附近地区林业资源有限，大规模采伐森林将对生态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博客作家和旅行家帕什科夫在西伯利亚林区旅行后撰文说，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西伯利亚的林业采伐和木材加工业已经全部被中国控制，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已经落到了中国手中。他说，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被大量采伐的背后都有中国公司的身影。他警告说，那里的森林，特别是西伯利亚东部森林面积正大幅减少，从空中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将引发生态灾难，但普京当局却对此不闻不问。帕什科夫计划7月份推出一部名叫《俄罗斯原始森林》的纪录片，将讲述在中国的参与下，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如何遭到破坏。他和他的团队还计划下一步前往远东地区调查拍片。他认为，远东森林被毁的形势比西伯利亚更加严峻。俄罗斯水资源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说，西伯利亚森林同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一样，它们都被认为是地球的肺。如果西伯利亚森林被毁掉，全球生态也会遭到破坏。帕什科夫发表他在西伯利亚森林区旅行的见闻后，社交媒体上许多俄罗斯网民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他们说，俄罗斯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特别是森林被伐光后，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未来会变成沼泽和荒漠。长期从事林业研究的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林业项目负责人亚罗申科说，经手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都是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公司，俄罗斯人与中国公司一样以相同的态度对待原始森林。他说，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以及远东地区离中国较近，那里的木材资源许多都出口到中国，西伯利亚的森林被采伐后，能有一半的木材出口到了中国。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进口木材中所占有的比重不是非常大，一旦中国未来取消国内森林采伐禁令，中国对俄罗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的依赖将会减少，向中国出口木材具有临时的特点。亚罗申科说，俄罗斯国内也大量需要木材，木材采伐更是林区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禁止采伐只能阻断居民的生计。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自己身上，那就是无能和管理不善。亚罗申科说，从谷歌地球所拍摄的卫星图片上能看到，一片片数十公顷的森林被伐光后就丢弃不管，没能在当地立刻植树，对森林资源进行维护。他说，更有不少非法采伐活动，但这些非法采伐的木材需要具备各种正式文件才能够通过海关出口，这就涉及到了官员参与的腐败。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当地生态活动人士奥格罗德尼科夫说， 那里伐木活动主要位于森林资源集中的伊尔库斯克州的北部，在木材采伐业的链条中随处都是腐败。奥格罗尼科夫说，我知道那里非法采伐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由于利益牵连到了从警察到黑社会再到镇长市长所有方面，人们都对非法采伐的问题闭上眼睛。我想由于利润很大，州一级甚至联邦一级也参与其中。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社会批评中国掠夺破坏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显示，虽然俄中官方一直努力经营双方关系，但中国在俄罗斯社会的负面形象很难被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感谢您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两小时之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印度邦与城市倡议行动最近宣布了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三个新计划，这是该倡议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的一部分。这个倡议由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瓦达瓦尼美印政策研究项目以及该中心的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所主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自2016年以来一直是美国国务院落实这个倡议的执行伙伴。美国印度邦与城市倡议活动目标是为印度与美国的地方政府之间建立高效能源伙伴关系，这些实体包括各州政府、城市、产业、研究机构以及民间社会。根据这个倡议，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与总部是在加州的全球创新网络将签署一项协议，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开发清洁的技术孵化器生态系统，以加速采用可持续性技术，同时促进贸易增长以及这些技术的投资。佐治亚理工学院将展开一项新的试点研究项目，以了解消费者动态以及消费者对马哈拉施特拉邦电力业采用新技术的反应。马哈拉特施拉邦的普纳市被认为是印度的第一个灯塔城市，这是2017年由印度国家改革研究院以及设在科罗拉多州洛基山研究所发起的伟大挑战竞赛的成果。灯塔城市已经证明，对于人口密度超过100万、需要多样化客运模式的城市而言，这是一个明智的都市发展做法。灯塔城市有一个城市移动实验室赞助，今年8月起，这个单位将先由普纳市政公司主持。这个实验室将推进针对复杂交通挑战新方案的设计、整合与落实的能力，以及如何把这些构想在印度各地复制和制定。目标是展示提升运输服务的方法，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城市需求，同时显示营运效率、减少污染、拥堵和石油需求。新计划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法德纳威斯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期间做出的，当时他参加6月14日举行的一个公众论坛。由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瓦达瓦尼美印政策研究项目以及乔治城大学印度倡议所联合主持的这次论坛，概括出他对马哈拉特施拉邦的愿景。这个倡议坚决支持美国政府为促进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印度能源业改革所制定的政策。美国很自豪能够与印度及其民营部门的伙伴携手合作，以帮助印度实现野心勃勃的能源目标。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